好，各位莲友，大家好，晚安，请翻开经本第四品第36颂，在38页，请翻开经本38页，36颂。今天我们待会要从这里开始介绍起，后面听得到吗？可以哈，我觉得好像又没有声音的感觉，没关系。这待会我们会从36首开始介绍起。上一次我们介绍到这个应该要发愤呐，勇猛精进的灭除自己的烦恼，要从持戒波罗蜜下手。上次是讲到37页的第35颂。那后来我们看《发菩提心经文》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上次只讲持戒波罗蜜讲了一半，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再把它，持戒波罗蜜呢讲了一半，然后我们今天把它讲完，再回来看第36颂，那今天呢第四品就应该讲完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。为了配合讲不放逸，所以我们讲持戒波罗蜜，请大家翻开《发菩提心经论》讲义第18页倒数第三行。若没有讲义的话，请举手。后面呢，服务人员会帮你的忙，这样子。或者是两个人先一起看也可以。第18页倒数第三行，持心戒。上一次我们讲持戒有身口意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配合录音带制作，上次呢持心戒我并没有讲完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复习。第十八页，对不起，倒数第三行，持心戒者要灭除你的贪欲、嗔恚跟邪见，让常修柔软的心。不做各种过失，所以要持心戒，第一个要训练你的心要柔软。《地藏经》讲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，是刚强难调难服啊。世间人讲说啊，你这个人很 TT，就说 TT 代表你自己强烈我执，就说你的心并不柔软。所以第一个要学心戒的先决的全方便，要训练你的心很调柔。很柔软，所以我记得憨山大师曾经写过一个诗，他说："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入柔和是妙方。"这句话很好，忍入跟柔和是妙方，要先学你的心柔软，你才会减少犯过，而且接下来要相信罪业，你造什么业是有什么样果报的。而且要思维业力是不可思议，不要造各种罪恶。请看幻灯片复习一下。上一次我们有说业力是很不可思议的，一般人对业力他知道，但是他并没有警觉。人与人呢，人类的知业呢是有很多层次的。好，这个比方说知道跟了解跟体会到跟。证悟道是不同的。举一个例子，西藏里面辩论的时候，常常用音名，用烟跟火。啊，看到山里面有烟，你就知道它那边是着火。可是虽然你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并没有看到火啊，但是你怎么肯定它绝对有火呢？因为它有烟，所以由烟可以推论呢，它得到它的确有发生火。同样的火，每个人有不同的体会。小朋友他喜欢玩火，那我们周遭很多经验里面呢，有些经验是要经过了你才会体会得到。但是在佛经里有写，芸芸的众生有无量的业力，有无量的经验，不见得什么东西都要你经验过，你才能够呢真正了解到。为什么？比方说火，好了。有人就会说：“哎，师傅，那你又没有结婚，那你怎么知道结婚很痛苦啊？对不对？或者说结婚很辛苦？可是不见得一定要结了婚才会知道啊，婚姻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 我先譬喻火，待会再来讲结婚哈。火，譬如说小朋友，你告诉他不要玩火，你可能呢点火柴。啊，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，我也很好奇啊，我很喜欢玩火。可是我的舅舅很有智慧，他就说来来来来，你喜欢玩火是不是？他就点那个点那个火柴，火柴盒一点，然后就抓着我的左手，点我的大拇指，我一点，然后经过30秒以后，很烫啊，我永远一辈子都不玩火了。我很感恩我的舅舅很有智慧，这样教我。可是你知道，一般人小孩子，你告诉他不要玩火，不要玩火。那事实上，你告诉他不要玩的时候，是他是非常喜欢玩。转个头呢，他就偷偷去玩了。这是第一个啊，火，你怎么知道它可怕？第一个，你点这个蜡烛的这个火，或者火柴的火。第二个，你也可能到厨房去点个瓦斯啊，对不对？炒菜的时候才知道说，诶，我在火旁边有感觉到很深很热，可是呢你也知道火是很危险很烫的。第三个，你可以观察别人的经验，比如哪个地方不幸发生了火灾，有救护车救火车的声音，你也知道火。但是啊，芸芸的众生啊，很愚痴，佛陀说常常都是要玩火自焚，烧到火烧眉头的时候才知道，哎呀，火真的很烫，可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在《妙法莲华经》比喻说，三界如火宅啊，我们的众生呢，就像在三界里面呢，喜欢玩火的小朋友。佛陀呢，要劝我们这些众生出去，就告诉你，三界之外呢，有很多这个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、大白牛车，有很多玩具，劝我们呢，要发愿到佛的净佛国土去。可是我们众生就像顽皮的小孩，还是喜欢在这个三界六道轮回里面去玩啊。所以《妙法莲华经》就会说，为什么要度羊车、牛车、鹿车全部趋向于大白牛车呢？就是摄声闻缘觉菩萨于一乘佛法，就是告诉你三界敌如火宅。所以火是一个知识，也是一个经验，也是一个概念。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个字火，那个是文字，接下来他告诉你火的特性，那只是一种知识，接下来对你而言，你听到只是一个概念，概念完以后你去了解，当然或是呢，你去炒菜的时候你了解火也很烫，那是经验。但是最糟糕的经验是什么？用自己的生命去做实验。所以佛经里面讲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呢，是我们生生世世啊，很愚痴的话，就是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去重复，可是我们不一定觉悟。好，所以跳回来看幻灯片，讲业力不可思议。在无量寿经里面说，众生啊，这个业力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，善根也不可思议。业力，当我们听到业力的时候，对你而言可能刚开始只是概念啊、我们知道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，因缘果报，业力很可怕。可是那个时候对你只是一种概念，事实上啊，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你的心。要怎么样才会深入到你的心，而知道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，因缘遇会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就是说你真正体会到业力不可思议的时候呢，你对于自己的起心动念啊，会有很大的觉照力，而且有真正的恐怖心，那时候你才会知道业力不可思议。这首偈子的意思说，假使你造作了恶业，这里的业是这样，先讲恶业，当然业有善业有恶业，假如你造了百千劫啊，所做的这个恶业若不亡不消除的话，有一天因缘果报聚会的时候呢，不管呢是今生来世或无量劫，你总有一天还是会自作自受的。这里业力当然就包含善业跟恶业。佛陀在佛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无量劫啊，这个一生又一死，一死又一生啊，为亲人所流下的眼泪呢，像四大海水一样。那我们这个一生一死，这脱胎换骨所换的这个骨头啊，假如堆起来的话呢，是比须弥山还高啊。事实上，须弥山并不是喜马拉雅山，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。 就说我们生生世世所堆的骨头是累积的非常的多的，可是我们众生套句世俗话都是很贱骨头，忘记了这一生跟一死，一死一生呢，把我们给震撼了，都忘记了。比如说上次我们讲过死亡的时候临终十二因缘的状况，在死亡的时候你那么大的痛苦啊，是真的忘记了。再来你一投胎到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呢，你有隔音之谜，你也忘记了。好，只有禅定力比较强的人或智慧比较深的人，对于过去世他会还有记忆，或者在梦中的时候他会回忆过去世的一些景况，可是一般的众生大部分都忘记了。所以我们造作的恶业呢，无量劫呢，因缘遇会时一定还是会有因缘果报的。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会对自己起恶心啊，动恶念啊，或要去造恶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很大的恐怖心，乃至于毛骨悚然，乃至呢就好像你前面你就看到是地狱一样，那你会警惕起，哎呀，我千万不要往地狱的火坑跳啊。那样子就有持戒的功德力，持戒的力量就在这边。反过来说，在座各位我们也要很庆幸，我们在无量劫来也种过佛法僧的三宝的因缘，甚至我们在过去是也出家过，也在家过，也当过男众，也当过女众，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呢，可能都当过父母师长亲朋好友，所以今天有这个缘在这边遇到佛法。所以你也要肯定你每天自己诵经念佛或种这个善因行菩萨道，种这个因总有一天是会有结果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净土中的大德才会说念佛是因，将来成佛一定是你的结果，这信因果呢是要丝毫不爽的。好，再请看下面讲义第十八页倒数第一行，对于轻罪中常常把它观想成极重罪而警惕自己，对于自己不小心的所造作的恶业呢，立刻恐怖而生忧恼，要有忏悔心。除了呢，对于众生所呢，对于一切众生呢，不起嗔恼心。翻过来，这是第一个要修持戒的。第一个，刚才想要修柔软心；第二个呢，要呢不起嗔恼心；第三个，对于众生呢，应该生爱念心，就是以慈悲的心，就像父母关孩子、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第四个，还要知道有知恩跟报恩的心，心没有任何的吝啬，而且常常做各种福德来去教化别人、感化别人。最后，真正起大慈大悲、怜悯一切众生的心，所以这是心戒。我们讲发菩提心经论，当然啦，也基本上建立在五戒十善，不过最重要它是要讲菩萨的戒。所以总而言之说，持戒要有慈悲心跟智慧心。为什么要慈悲心呢？是对治你自己的嗔心，因为我们众生贪嗔痴很强啊。你常常要反观自己，假如我们对人不够慈悲或悲心不够圆满，那表示在你内心深处啊，这个嗔心很强，你可能是严以律己，严以苛人。你不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对别人呢可能是呢得理不饶人，咄咄逼人，那这个呢都是不够慈悲。那这样子的方法会呢增长你的嗔心。好，待会我们还会讲菩萨要怎么持这个慈悲心的这个戒。第二个，持戒也需要有智慧心，要对治自己的愚痴，所以你要懂得知恩而且报恩，而且还要懂得去观不同众生的因缘，所以这个才是菩萨真正的心戒啊，就是身口意，意呢是讲心戒。我们讲到这里，然后再继续看第十九页第二行，十善业道有五种利益，假如你常常持戒的话，第一能够呢控制你自己的恶念跟恶行，第二个能够增长你做很多的善心跟善行，第三你能够呢对不起 对不起，我被前面的这个烟呛到。第三，能够呢遮除自己的烦恼，就是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能够控制它而了解它。第四个很重要，你可以做一个记号，真正持戒的目的是要成就你清净的心。第五个，能够增长你的戒法。不过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哈，台湾我想大家都有受三规五戒还有八关斋戒，那很多出家师父也主持比丘比丘尼戒，但是佛陀讲戒是清凉，戒是想要得到让你从烦恼中得到清凉解脱。但是有一类的佛教徒我观察到，就是他自己持戒非常的精严，但是他会拿戒的标准去衡量人家，看这个人不精进，那个人犯戒，这个人没有持五，这个人懈怠，就是我最持戒。那我要提醒你，这个不是佛陀的意思，这个叫做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，你的我执会非常非常强。那这样持戒方法呢，你持戒没有错，你自己心很精进，你也如法，你也完全照佛陀所说的，当然人天都会敬仰你，但是这样的持戒不能让你得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分别心很强，你的虚妄分别会非常强，人我之间的这种对待心会越来越强的话呢，那人相我相众生相都非常强的话呢，按金刚经来讲，你只是得到持戒的福报，来生可能会升到天上，来生你可能福报很大，但是你心中还会有很多烦恼。那最大的烦恼是什么？看一切的众生都不顺眼。诶，这个跟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就不一样啊，菩萨看一切的众生应该起怜悯心啊，大悲心啊，可是你想想看，你持戒虽然持到很好，可是呢你是看一切人都不顺眼，那你就要小心，你这样的持戒只是执着持戒的戒相，表象你做到了，你身口是清净的，可是你的意念呢，并没有清净，你意念当中没有般若波罗蜜，没有真正的慈悲，也没有智慧。好，所以这点我要提醒大家，尤其在很多台湾的这个在家居士佛教徒里面呢，他呢当然他很希望出家哈，出家也是要这个身披如来袈裟男嘛，只因前世种善根，的确出家也是要累积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。那有些在家虔诚的佛弟子内心很想出家，可是身因为家底的障缘没办法出家，所以他几乎的所有的服装啊、穿着乃至罗汉鞋啊、包包几乎跟出家人一样，只差没有剃头。那当然很好，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，但是反过来他会看在家的菩萨呢，觉得呢持戒不够清净，会苛责别人，这样是不好的。进一步说，假如以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，假如若有菩萨证到无生法忍呢，他真正证到阿毗跋致的菩萨，他有一个特质，他不会有共高我慢，他不会说诶，我证到了阿毗跋致，你看其他的菩萨都还是出发心，那个呢这个心量很小，这个愿力很差，那个又不懂经论。佛陀说，假如这样的话是魔障，就说这个人没有真正得到阿毗跋致。真正得到阿毗跋致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他的心一定是调柔的、谦卑的、怜悯一切众生的。所以戒也要与定相应的话，第一个要去你能所的分别心，这点很重要哈。不要你只是生生世世呢都只是在戒相上很执着，弄得自己也很苦恼，家人也生烦恼，而且众生看到你呢都跑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说，菩萨应该是学到众生看到你都很欢喜，愿意跟你亲近啊，就像普贤行愿品讲，所有益我善知识啊，为我显示普贤行，与我常生欢喜心，对不对？真正修普贤横愿或大慈大悲大愿力的菩萨，你真正在持戒得到心地的戒清净功德力的时候，众生是会很愿意亲近你的，因为你心中有慈悲心、有智慧心、有清净心、有调柔心。那当然啦，罗汉有些罗汉他也持戒， 啊，他自己身心很清净，但是他多生多劫的习性，所以也让众生会看到他会有恐惧心。所以你看到十八罗汉里面呢，有些罗汉呢脸就长得古古怪怪的，那就是他多生多劫的习性。有些罗汉贪心重，有些嗔心重，他虽然断了烦恼，但是他还有习气的。好，所以我讲了那么多，就希望大家说要真正成就自己的清净的心，是没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区别。真正的戒是要求自己，不是要求别人。甚至我要多说几句啊，甚至戒呢不可以拿祖师的话来去教训别人。我讲个例子给你听我就被人家教训过，而且是在家的大居士。台湾有一个某某的女居士，她念大悲神咒非常的灵验，念过30万遍大悲咒，念完以后再继续念30万遍，念了60万遍，能这么精进很不容易，我很赞叹。她念到呢某一个医院呢，人家得了癌症，那医生癌细胞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请她去念大悲咒水，她水都会滚哦，真正的成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。然后呢她这个水呢能够治疗别人癌细胞，所以呢他也摄受很多的众生，他也讲经弘法。有一次他看到我，他说新弘法师啊，我知道他这个来者不善嘛。他说你知道吗，广清老和尚说念佛学院是没有用的。然后我一看着他，我说我没有去念佛学院啊。他说你在佛学院教书对不对，我说啊，惭愧惭愧，跟大家学习。他说读佛学院是不能了生死的。嗨，我想他受了菩萨戒，我也受菩萨戒，那时候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我说你受了菩萨戒，我也受菩萨戒，你讲经我们讲经，那咱们就君子之交呢，我们来辩论法义吧，好不好。我说你要知道广清老和尚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，不要拿祖师的话来一竿打翻天下一帆船啊，对不对。假如佛教界真正没有这么多法师发愿建佛学院、佛教大学或研究所，佛教会出这么多人才吗？你们又会有机会听法师讲经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有某一类的居士很喜欢拿祖师的话去教训别人，他自己认为自己持戒，这是错的。好，广清老和尚是对某一类的人，我看过他的语录，是因为那个年轻人他非常聪明，他想要去读佛学院，可是他一辈子是世智变冲啊，没有在心意上下功夫。所以广清老和尚是希望他说，你读了那么多的知识，你应该在心地上下功夫。所以他去问广清老和尚说，我去读佛学院跟研究所好吗？广清老和尚对他而言说，读佛学院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佛法讲气理气机啊，释迦牟尼佛讲3藏12部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拿祖师的话去教训别人，不契机。第二个，他就跟我讲，诶，听说你去读研究所啦。我说诶，我知道下面有第二招了。那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，这个学术也是不能了生死的。他说新弘法师，你讲经讲这么多，你知道最后修行在哪里吗？我说修行就回归在你的一念心啊。他说对呀，就在你一念的心，那你还去读研究所干什么？这时候旁边还有一个老和尚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待会先讲故事，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拿老和尚的话来教训我。他说修行就是在你现前一念的真心把它把握了。我说对，你这样讲没错，但是你这个心是什么心？是真心呢，妄心呢？是外凡为凡夫的心呢？还是内凡为圣人的心呢？还是观世音菩萨的心？还是阿弥陀佛的心呢？你好像也从来没想过嘛。我就反问他，请问真心是不是包含尽虚空遍法界啊？他说对啊。那我说真心若经常包含尽虚空遍法界，应该包含世出世间一切的法吧，对不对？他说对啊。那请问真心怎么会呢不包含学术呢？真心怎么会碰到这边就缺一块呢？那表示你的心不是真心啊。他就愣了，哇，他打不出来了。旁边那个老和尚说，说得好。我讲这例子哈，我也是想说明一桩事情啦。啊，我从头到尾我不会去提名字。我想这个故事是给我启发说，真正修戒是在你的心，但是不要自己持戒拿戒去衡量别人，这是错的。佛没有这样教你，佛陀教我们戒，我刚才讲是清凉， 戒是要求自己。那某一类的众生持戒以后，为什么会人相我相众生相还这么强呢？那是因为呢，他还是有内心的真上慢，共高我慢，他认为自己持戒，其他众生不持戒。第三，读佛学院跟读研究所是个人的愿心。个人呢，当然你愿不愿意去读是关键在你的动机。我应该这么说，台湾有这么多的佛学院，这么多的研究所，每一个佛学院研究所都有它的特质，你要想想你的生涯规划。假如你要所学的是那个机构能够提供给你的契机了，那就很好，不契机的话进去都很深很大的烦恼。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而去学习广学多闻，那是很好的。八大人皆经不是讲吗？菩萨要广学多闻，成就辩才，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吗？未来的众生是真的很难度的。所以假如要真正荷担如来家业，不管你是在家居士，你受了菩萨戒，一样你也可以发心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台湾有很多在家居士，经论也都非常好，我从来都不敢轻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大乘来讲，众生都有佛性啊。好，如同谢谢各位来这边听我讲经，其实我也不敢轻视你们。为什么？你们当中可能也有佛菩萨来化身的。我自己学大乘经论，我是真正把大乘经论落实在我自己的生活跟行为。比方说观世音菩萨讲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所以在座可能那个童男童女啊，小朋友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，在座你们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可能都佛菩萨化身的。好，另外一个再讲一个例子，又有一位在家大居士啊，他对出家人有意见。好，他会觉得有些在台湾的出家师父啊，经论很差，水准又不够，那每天都是忙世俗的东西。那你知道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各层楼我们都在研究经论，大家练讲讲经研讨，所以在这边的居士是很有福报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可能在座的居士，可能你的经论都会比某一类出家师父还好，但是不可以还是呢对三宝升起不恭敬心或毁谤心，这样不好。我遇到一个在家居士，他也知道我是法师，他有一天就跟我发牢骚，他说台湾的出家师父怎么样点点点叉叉叉。我最后跟他说啊，我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你自己的分别心。我说你看这位出家师父，你知道吗，他虽然经论不好，可是他是多生多劫修的，或许是多生多劫修，修到今生他刚好现出家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能现出家相，这一点你就值得对他恭敬，你就没有办法现出家相。为什么？你发不了这个大愿心啊，你没办法常修清净犯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应该要恭敬三宝的心，恭敬三宝是自己的福田，不在乎那个师父是真修假修，除非他是破戒的，或者除非他是邪知识而见的善知识，他修得好修得不好，是大法师是小法师，你都应该有平等的心去恭敬他，因为恭敬三宝会生自己的福田。第二个，我就劝那居士说，你看到的这位在家居士啊，今生这么经论这个这么好啊，其实或许他过去就是出家法师，就是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当中定慧力不够，就堕落在名闻利养，来生就变成在家居士了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做过在家出家男众女众，在无量劫里面你用缘起法去观他的话，你的心就会平静。好，我这样一讲完呢，我说这位居士你应该好好修平等心啊，他蛮有善根的，他一听到完合掌立刻流眼泪，立刻给我顶礼。我说哎呀阿弥陀佛，不敢不敢，因为你已经很有善根，但是呢你内心里就是因为你的经论非常好，所以你有很细微的共高我慢，这样是会障碍你自己修行的。这个是心界心地法门。好，请看下面第19页第三行，若有人善修不放逸之行，戒也跟不放逸相应。我们这一品叫不放逸，为什么叫你不放逸？除了要你精进波罗蜜之外呢，还要在内心当中要修持戒波罗蜜，具足正念分别善恶，当知这个人决定能够修十善业道的戒。 而八万四千无量的戒品都摄受在十戒当中。下面一句话请画起来，非常重要。因此十善戒是一切善戒的根本。十善大家知道啊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身不杀盗淫，口不恶语绮语，不，对不起，不妄语、两舌、恶口跟绮语，意呢不贪嗔痴。这十善业道，我要说一下，在大智度论里面说，佛出世跟佛不出世都以十善业道为主。这十善业道呢，是一切呢这个戒法的根本，也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所谓佛出世跟佛不出世，我解释一下，就是说像我们呢，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示现古印度的太子成佛，他出世以后呢，他制戒，而且各位要注意啊，戒有一部分呢是通世间法，戒呢究竟的目的是出世间的无漏戒，戒不同于现在的法律。有人会说啊，戒好像是法律啊，所以戒可以改。我个人的看法是我绝对反对，原因是戒是不可以改的。为什么呢？戒只有成佛，这个成佛就是指舍兜率、降王宫、弃位出家、苦行实业、学道、示现八相成道的佛，佛才可以制戒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可以制戒，未来谁可以制戒呢？弥勒菩萨下生面当摩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他究竟成佛的时候他可以制戒，制在家出家的戒。纵使你是等觉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你看菩萨也没有说我来这一条戒吧。这一点大家要去体会啊。当然戒有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啊，我们只能说忏悔我们做不到。好，举一个例子，以出家众来讲，我们台湾的出家师父就很少脱钵啊。我很惭愧，我自己的比丘戒也没有办法圆满跟清净，但是我有菩萨戒，我相信我真正的菩萨戒的戒体，因为我有菩提心。可是呢，我们做不到，那我们要生忏悔心跟惭愧心。你不能说做不到我就把它废了，你废掉了以后众生可以做得到呀，是不是？佛要度的是十方无量的世界、无量虚空、无量的众生，有些众生他可以做得到啊。好，像我们台湾或北传的法师要不执持金银戒就很难呐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也接受了经营了，但是你们不能说啊，他们就不是持戒的出家人，不可以这样妄下断论，这么武断。你知道泰国的法师是很有福报，他们的确不支持经营戒，因为呢他旁边有一个侍者敬人啊，对，他有一个敬人永远帮他服务，帮他订机票啊，所以他可以不要摸钱啊。那我们中国要是呢随便呢就叫一个法师来或是一个敬人来帮你做，然后你说持戒很清净，人家会骂你，你就是贡高我慢啊，文化不同嘛。好，所以戒你做不到，你应该生惭愧心、忏悔心，千万不可以说我做不到，不适合不合乎时代，那我就把它废掉。我想连观音菩萨、等觉菩萨他都不会说我要废掉佛制的戒哈。当然戒也有它不同的历史跟文化的演变，是很复杂的。但我讲说这个佛出世就是佛这个正式呢受十善戒，那佛不出世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中间这无量无边的时间或空间里，纵使有人身在边地闻不到佛法，但是他宿世的善根，他的身口意还是按照十善业道去做，他还是有功德的。这就是出世跟不出世都以十善业道为根本。那另外一个我要说一下，可能有空你们会去参观日本佛教啊，不要讲太多好了，点到为止。日本佛教它有很长的历史跟文化哈，所以日本的出家人呢，他们也可以结婚生子，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这个政府压迫所产生的结果。我记得当时我在中华佛研所上课，就有一个日本的教授，他是出家人，但他穿西装，他们呢他也有小孩，他有他们的大本山制度。那他来讲到戒律的时候，他就很惭愧，而且他最后一堂课他就说他真的很惭愧，他觉得 佛陀的教法，他在台湾看到了希望，因为台湾有真正出家守戒律的师父，也有僧团，在家居士也很真诚的学三规五戒八关斋戒乃至于菩萨戒。可是在日本，因为种种的文化跟历史的因缘，他们就没办法做到。那当时他们在日本佛教界有一个很重要的辩论，就是依佛讲三规五戒，再来八关斋戒十善戒，再来呢可不可以直接跳到菩萨戒，那中间要不要受比丘尼戒。那在某些经论是说可以，好，十善戒直接受菩萨戒，就以在座的各位居士，你就是以十善戒直接呢跳到受菩萨戒。那另外有一类经论是说不行，十善戒里面一定要再受比丘尼的戒，然后才会得出家菩萨戒。所以在日本的学术界里面有的辩论，很多很多经论，当然了他们的辩论哈，我观察到最后的背后动机里面还是告诉你是可以喝酒也可以吃肉的。那甚至他们认为呢，不要这个十善不善，不要这个比丘尼戒呢，或比丘戒，可以从十善业道的戒做基础，直接横跨为菩萨戒。在日本呢，这种说法是非常流行的。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讨论，但是我自己有想过，嘿，我部分同意，我部分不同意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日本学术界我是非常的赞叹，他们对于各种佛学研典然后做了很多校对的功德，我们叫学术功德。同样的，众生也有佛性，所以在日本妙法莲华经啊也很风行，法华宗很天台宗很兴盛，净土宗也非常的兴盛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修行人，但是假如要以出家声闻的戒律来讲话，他们就不容易住持正法。所以我觉得戒还是有戒的功德，戒到不同的文化，有佛出世跟没有佛出世，但是都要以十善戒为根本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请看下面19页第5行，断身口意的恶，能够治一切的不善之法，这个才叫做戒，定义为戒。接下来戒有五种，第一个叫波罗提木叉，第二个叫定供戒，第三叫无漏戒，第四叫摄根戒，第五个叫无漏戒。好，他后面有简单解释，所谓波罗提木叉，这就是指对出家师父而言，白四结膜就是用有结膜，就是一种会意或是禀白。好，它有它的四种结膜的过程，从出家师父而受而得到的戒体叫波罗提木叉。所以在佛在一教经里面呢，告诉弟子说，我灭度以后以戒为师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但是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啊，在阿含经里面呢，佛陀是说我灭度以后以戒以法为师，它是两个，不是只有戒而已，以戒以法为师。在杂含经里面说，有两种人可以让正法住世，就正法真正要住在世间，第一个就是呢身口意清净依佛而说的，这依教奉行的人啊，比如说佛告诉我们不要贪嗔痴，他就心境没有贪嗔痴，断烦恼，这样的圣者可以让正法住世在世间，他有功德力。就是第二种呢，是他呢昼夜呢研读或宣说或讲经或研讨研究佛的正法，去利益其他的众生，虽然他还是薄地凡夫，他还是有轻微的烦恼，但是因为他是弘法的功德，让法轮常转，这样子呢也可以让正法住世。所以从这个杂案经里可以看得到说，有教有正这两个，只要有一个都可以让正法住世。有教就是呢你通达正法，通达一切经论，可以让正法住世。第二个有正，就是你心中有断惑正真，断了烦恼，有真正的正悟，比如说你真正断了贪心嗔心，你修不净观断了贪爱，或修慈悲观断了嗔恚，你是可以摄受众生的。所以有教跟有正这两个的其中一个都可以让正法住世。 当然最好的是校正都有，比方说中国的智者大师，教官双美，中国有很多各个宗派的这祖师，在西藏也是这样，黄教宗喀巴大师就是校正双修的，他不但写广论，写密宗道次第广论之外，他自己是的的确有证悟的。我们这一次讲这个论啊，吉天菩萨他是有教也有证。好，后面我们还要讲到，他讲吉天菩萨入菩萨行的时候，有人瞧不起他说，你只会光说不练。有一天他就送入菩萨行，送到自己分在虚空当中呢，嘿，整个身体就不见了，他就证入了空性。哇，当场人都大家吓了一跳。好，他只是显现一点小神通，折服一些众生。那有人就问他说，那你真正有教证双修吗？他说有。他说不相信你看吧，墙壁上有一幅壁画，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，释迦牟尼佛不是在菩提树下起来以后接受那个一个牧羊女吗，供养啊，然后喝了牛奶，在泥莲长河那旁边画了很多牛嘛，那西藏的壁画就有。结果那吉天菩萨说，你若不相信那你看吧，他一指的那个牛呢，那牛呢就流出牛奶来了。这个就是真正正的功夫。那在白教呢，冈波巴大师他是在家出家的结合体，他是现出家相，那他教跟正也非常的高。在红教里面也有像莲花生大师，他虽然现国王身，也是比丘身，他教正也很高，乃至于后面来的讲的像龙钦巴尊者或米旁仁波切，这些西藏红白黄花是有很多很多呢教证都很高的上师的啊。所以这个第一个讲的这个波罗提木叉啊，讲到这里真正来讲是以戒为师，以法为师啊，这两个都重要。第二个根本四禅或四味道禅名为定供戒。什么叫定供戒？就是你的一心在修止观修定。好好，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啊，后面服务人员已经印好了，很辛苦啊，谢谢，请举手好不好，然后他会发给你。定供戒就是说你一心专修禅定，你的身心得到清凉或清安，你的身心清净，所以你在禅定当中啊，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恶念，你的身跟口就不犯了，那这个叫做定供戒。好，所以禅定本身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戒的功德。下面一个叫做无漏戒。无漏戒就是说根本四禅初禅味道，就是说他们能够真正断自己的烦恼，名无漏戒啊。无漏戒那个地方要下面画一个圆圈，然后呢然后分段落再分下面啊。下面一个叫摄根戒，就是收摄你的这诸根，诸根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修正念正知，你在碰到这些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，你的心不放逸，而不会随境界转，这叫摄根戒。摄根戒很重要，我们讲到说善护你的这个眼耳鼻舌六意的诸根啊，这个叫摄根戒。让我想到呢，我们中国画喜欢常常画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皆大欢喜，大家知道弥勒菩萨旁边呢，旁边有五六个小孩，那一般人家就说啊，这个是多子多孙多福气，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原来经典的意思是说，弥勒菩萨修瑜伽师地论的瑜伽禅定，面对境界这五个小孩代表五欲财色名食睡，六个代表色身香味触法，五欲六尘来我都如如不动，还是皆大欢喜。那这小朋友有些呢会捏他的鼻子，有他拉他耳朵，有会抠他的肚脐，有时候会钻到他的布袋里，表示说五欲六尘来干扰我的心的时候，我的心还是如如不动，那个是摄根戒。最后面舍身后世更不作恶，叫无作戒，就戒的功德让你到来世你自己自然会有善根而不会造恶。像正果的阿罗汉，阿罗汉呢走在这个路上，一般假如我们虫子会咬它或咬我们凡夫的话，可是阿罗汉因为它有戒的功德啊，一般虫子啊知道阿罗汉要走的时候，它自然它就会避开。 不会伤害圣人的脚，也不会让这个圣人的脚踩死了他啊。那个这个呢是无作戒的功德。接下来还有很重要，我多说一点，菩萨修的戒律不会和声闻必知佛的戒律相同，因为不共就有不同的原因，所以才叫善持一切戒。那善持戒故，所以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简单的说啊，以后我们的入菩萨行还会讲，菩萨有三种戒，第一个叫做摄律仪戒，第二个叫摄善法戒，第三个叫饶益有情众生戒。第一个叫摄律仪戒，就是刚刚我们讲收摄自己的身口意，菩萨也是要起心动念控制自己的身口意。第二个叫摄善法戒，就是视一切的善法他尽心尽力去做。第三饶益有情众生戒，就是只要对众生出轮回成佛有利益的事情呢，他会不疲不厌的去做。这是三类戒的精神，这个以后我们还会细讲。那现在看一下，在这个《发菩提心经论》里面列出菩萨要守哪些戒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请看第十九页倒数第一行，菩萨善持戒故，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。第一，他要持慈心戒，救护众生，让众生得到安稳快乐。所以你要常常想，你说我要做菩萨，你要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常常有慈悲心的这条戒。慈悲心要去实践的，慈悲心可以帮助救生众生，而且会让众生呢在你的身遭周围呢会感觉非常的快乐跟很安详。第二个，菩萨要持悲心的戒，忍受众生各种对你的打骂，误会各种这个苦难的折磨，同时你还不放弃众生，要救度众生各种紧急苦难，这个叫做悲心。一般我们呢，人家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说啊，算了吧，我不去当他。可是菩萨不行，人家就对你不好，误会你，诽谤你呢，只要呢你能够帮得上他呢，因缘成熟还是要去帮他，这叫悲心戒。第三，菩萨要持喜心戒，常常要以欢喜心要修学各种善法，而且对于众生要常常鼓励他，叫他不要懈怠，给他希望，给他目标，给他鼓励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条对于作为父母啊，怎么样去照顾你的小孩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中国的父母我发觉不太会给自己的孩子鼓励哈。第四个，要持舍心戒，舍掉什么呢？这里的舍是指舍除你心中的分别心，要学着愿亲平等，而且要远离你心中自己固执的这种染浊心跟嗔恚心。啊，平等心在我们这个入菩萨行里面，我常常说啊，很重要。真正修菩萨慈悲心，是应该把慈悲就像父母对孩子的心，去转去对于你的亲朋好友。刚开始你关心的时候，一定是关心跟你有缘的众生，慢慢呢你要去关心跟你无缘的众生，另外我们还要去关心那些跟你有恶缘的众生，你也要有大慈大悲的心去关怀他。这个最后一点是很不容易的，可是假如你真的能做到的话，你就会修到愿亲平等。那你心中有平等心的话，就会升起广大无边的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加持力。我想大家不晓得你有没有见过达赖喇嘛，我看过他的录影带，你看达赖喇嘛他就有这种广大的平等心，愿心平等。你假想一下啊，假如你是达赖喇嘛，中共要杀你的家人跟杀你的人民，你还会对他慈悲吗？我想一般人不容易哦，一般人一定想，你杀我的家人，我一定还你一报，把你毁了。可达赖喇嘛他就有这种大悲愿心啊，就告诉他说啊，喊出呢这个没有暴力 ,no violence, 没有暴力，一定要有慈悲心。他就是真正实践到愿心平等。所以他到全世界各地去弘法的时候，他身上就可以散发出那种大慈大悲的这种摄受力啊。很多人呢，不管是 认识的不认识的，或是有缘的跟没缘的，你看到他，你都会生了祥和的欢喜心。这就是他修这个大慈大悲愿亲平等的慈悲观而成就的功德力。第五个，菩萨还要持慧施戒，就善巧的方法，善巧方便布施给众生，在布施给众生当中，还要教化调伏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他的习性。好，到这里要画一个圆圈。第六个，要持忍辱戒。我刚才说菩萨要学持戒，心肠要柔软，不可以起嗔恚心，这个很不容易。因为一般人，我们对别人好，比如别人给我们赞叹或是欢喜，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回应，哎，我们会很感恩，我们会继续做。可是菩萨呢，他是无所求的，他心很柔软，纵使别人抱怨他，对他有误会，他还是不疲不怨的，没有抱怨的心，继续做下来。这个才叫菩萨真正持忍辱波罗蜜的戒体。第七，菩萨也要持精进戒，就是说他持戒，这行菩萨道的善业是每一天都在增长，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。第八，持禅定戒，菩萨持戒目的是要离自己的贪嗔痴的各种欲望，让身心净化，离开各种不善的这个善根，不好的善行，不好的善心，而长养他的禅知。这里的禅知就是指禅定的功德力。第九，菩萨在利益众生当中还要持智慧戒。智慧戒目的为什么呢？菩萨才会增长自己广学多闻，而且为了利益众生，他不疲不怨的学习一切的教法。第十，十跟十一是很特别的哈，请大家特别留意，菩萨要持常常清净善知识的戒力，才能够帮助你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。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有很多人会说，哎呀师父啊，你怎么这么有福报，你可以亲近这么多善知识，那我怎么没有呢？我说你有啊，但是因为你没有发过心啊，去亲近善知识。简单的说，出家最大的功德可以亲近良师益友跟好的僧团。良师像一个灯塔，在茫茫大海当中可以指引你不要走错路。第二个，益友同参道友，那就像呢在茫茫大海里面一起划桨的人。好，第三个，好的这个道风跟学风的环境是让你衣食无缺，知足淡泊，把你所有的生命可以全心全力去投入学习佛法、修禅定，而且学经论。像比如说在家居士，你们各位我非常赞叹，也很难得。可是各位大家都会有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的责任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讲经也时间有限，有时候很想多听听师父谈佛法，或多请教师父一些问题，哎，因缘就不具足。好，你很忙，我也很忙。第二个，在菩提道上呢，你就算假如你的同修是佛弟子，成就你，那还好。那万一你的同修不是学佛，在障碍你的话，那你就很辛苦。所以菩提道上你自己会孤孤单单的，那你需要同参道友。有些问题是可以问师父，因为师父是过来人，善知识他可以指引你。但有些问题啊，可能呢问同参道友会比较好，因为嘛，你看我差不多，我跟你差不多，反正都一样，我有经验，贪嗔痴的经验，好，会比较亲切。那在家最大的压力，家庭责任跟工作，所以工作是耗尽你所有的精神跟体力。所以出家要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，你有这三个条件，而且你有发真正的菩提心，要找到善知识的话呢，那适合出家修行的。那当然这样的社会不一样哦，很多在家居士也可以学身不出家心出家，心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还有一点，就是你要常常想，为什么自己遇不到善知识呢？是因为啊，你过去没有种供养善知识的因，求善知识的法， 所以你就心遇不到善知识。假如你心中真正有求法的那种强烈的心的话呢，你自然会去找善知识的，而且你会觉得找善知识解决你心中的这个疑惑，断你的烦恼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比世间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还值得赶快去努力。那你有这样强烈的动机的时候，自然求佛菩萨、求观音菩萨或求地藏菩萨，你就会碰到你多生多劫有缘而且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啊！不要碰到邪知邪见，要求正知正见的善知识。所以你常常有亲近善知识的心，供养善知识的心，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善知识，你都常常去亲近学习跟供养，自然你多生多劫啊，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善知识。第二，假如你在同参道中菩提道上你遇不到同参道友呢，你应该反省，表示你在菩提道上修行当中你太孤僻了，你没有主动的去关怀你旁边的道友，不论在家出家，所以你感得的果报是很孤单。这种孤单不是自古圣贤多寂寞啊，我想大家还没做到圣贤，就是说那种孤单是你因为你没有重关怀道友的心，所以你没有同参道友。第三，假如你学佛不论在家出家遇不到这个正法的道场，表示你过去没有对正法的道场护持跟奉献过。这里的护持奉献不单单指钱，在指你的心。假如你发愿曾经护持正法尘，护持真正的正法道场，那你呢将来来生行菩萨道或是近未来际生生世世，你走到哪里呢，你都会遇到正法道场。好，所以我讲这个目的是说，菩萨为什么在这里也要把持其常常亲近善知识是当成一条戒律，就是没有善知识的话呢，在无量劫的这菩萨道里，没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的话，是很容易退堕的，而且道心也很薄弱。道心像什么呢？像风中的蜡烛，经不起考验，一吹就熄灭了。可是假如你常常有求善知识的心，那自然你就会感到遇到善知识。所以善知识呢，像一个灯塔指引你。但是有些人是这样，良师益友好环境，是有善知识，但是他没有道友，道良有问题，那他也很辛苦。第二类的人呢，是呢只有同参道友，那个没有善知识，就在茫茫的大海里面到处去漂泊，他很有道有缘，可是他自己怎么修行也不知道，所以浪费了很多光阴，找不到一条正路。然后呢第三种呢，是没有良师又没有道友，吃得很好，庙很大，那这样也很大的烦恼。好，那在世间人来讲，没有良师也没有道友，但是呢富贵学道难。所以想要持亲近善知识的戒，就要发心供养善知识，为了求法，你自然就要亲近善知识。对不起啊，这边因为很重要，我要多说几句。所以在西藏的回向文里面，他会说，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啊正知正见的善知识。这个你也要天天发愿，愿我近未来际行菩萨道呢，生生世世都遇到正知正见的善知识。那最好的善知识是什么？佛跟菩萨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求生净佛国土啊。啊，不管你是从求生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净土，或弥勒净土，或西方阿弥陀佛净土，为什么？它是什么？莲池海会啊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。你有善知识，有同参道，有好的修行环境，那会帮助你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。接下来要持远离恶知识的戒，才会舍离三恶道跟八难的各种苦果。这里我们娑婆世界也是恶知识很多，善知识很多，恶知识很多，那遇得到遇不到呢，是看你的愿力跟你的业力。好，所以我常常说啊，假如你真正教小孩，在这个社会，社会是大染缸啊， 不管他学佛没学佛，最重要要教他怎么样去分辨好朋友跟坏朋友。好，所以在座各位父母，你应该多用心关心你的孩子，或关心你亲戚的孩子，去看看他说，哎，有空请他朋友呢到你们家来，然后你去观察，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他们好坏，去观察，等到他们孩子聚会完了以后，要跟孩子谈哪一个朋友是好朋友。我们中国人讲有质有量有多闻嘛，什么是好朋友？第一个有质，就是呢能够有量有多闻，有质就是能够说你的过失，劝你的心很直爽的人，有量可以体谅你的过失的啊。第三有多闻，就是他知识经验非常多啊。中国人又讲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所以这三类是好朋友。那以佛法来讲，什么叫做善知识呢？导引你成佛的这条路就是善知识。那不管他修南传北传藏传，只要他导引你成佛，要利益众生，生生世世不忘失菩提心，这个就是善知识。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说，什么叫摩？摩就是叫你放弃菩提心，放弃不要度众生，放弃呢不要成佛，这个娑婆世界还是很快乐的，继续享受吧。那这些呢障碍你成佛的这些因缘都是恶知识，我们必须是远离的。讲到这里，时间的关系，好，告一个段落。菩萨要持这十一条戒，那我觉得尤其是第十条跟第十一条很重要，因为第十条跟十一条你若具足的话，前面九条呢，那你就很容易水到渠成的。